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，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朋友送了我一大盒色笔，一共有50色，没有听过的牌子。簇新的笔，每一根长长的笔杆都裹着不同美丽的颜色，明亮耀眼，很吸引人。我还有一盒旧蜡笔，大部分都断头断尾，而且颜色不全。我把这些笔放在长桌子上，让一群小孩用它们来装饰自己的纸袋。每个人过来都先把手伸向那盒新的色笔，选了几支自己喜欢的颜色，迫不及待地就在纸袋上开始挥毫。但是总是没有画几笔，他们就把色笔放下。最后，大家用的都是那些其貌不扬的蜡笔。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么漂亮的色笔，怎么没人用呢？忍不住拿起来，也画上几笔，马上就恍然大悟。这些外表鲜明美丽的色笔，画在纸上，颜色暗淡，红的不够红，黄的不够黄，跟我们想象中应该有的颜色有很大的差距，难怪没有人要用它们。很不幸的，有一些基督徒就像是这些色笔，给别人表里不一的感觉。他们常常去教会，表面上谦恭有礼，给人很好的印象，讲起圣经来也头头是道，让人家很想亲近他们。但是接触久了，发现他们说一套做一套，比方说在教会热心服侍，回家呢却颐指气使，从来不动手，嘴上说不计算人家的恶，私底下却论断批评不饶恕。他们劝别人要宽容忍耐，可是他们对自己的邻居不友善，跟他们的家人也不和睦。人们一旦察觉到他们内在的虚假，就会大失所望，不想再跟他们做朋友了。耶稣跟门徒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如果失了味，怎么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没有用，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盐可以调味，我们煮菜加盐是因为它有咸味。基督徒应该有属神的性情，比方说像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大家喜欢亲近基督徒，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些良好的品质。如果身为基督徒却只是虚有其表，没有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，就会被别人嫌恶，就像是盐应该咸却没有咸味，会被丢弃一样。朋友劝我把那盒色笔给扔了，因为不管我给谁都不会有人要用它。我把它留下一支，让它来提醒我要言行一致，表里合一，不要成为一支画不出好颜色的色笔。我是何云，谢谢你的收听。
非利士以色列呀，在以拉谷摆下战场，列阵交战。这双方对比啊，让谁看了谁都担心， 就没见过有这样的。
听众朋友，民族救星的故事总是叫人爱不释手。三千多年前，古代以色列人最津津乐道的少年大卫，一夫当关，打败大敌，就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典范。话说，古代以色列人的宿敌犯境，他们出兵之前做好完全准备不说，阵中还有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巨人。以色列人如何逃脱这一场浩劫呢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圣经说书，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的历史故事。
先看非利士人这边，一个个啊，人高马大，武器精良，组织严密，英勇善战。再看以色列人这边，个头高矮不一，衣衫不整，武器还不全，由扫罗王带着，跟人家要决一雌雄。这实力悬殊差太远了，这仗怎么打呀？就在这时候，有打非利士营中走出一员战将，见此人身高在3米，头戴铜盔，身披盔甲，肩负铜戟，肋下配刀，手提铁枪，腿挂铜护膝，前边还走着个军卒，为他拿着盾牌。好家伙，光这身盔甲就净重57公斤半，那枪杆粗的像碗口啊，枪头呢少说也有7公斤，真是双臂一挥九生风，猛一跺脚万金锤，人称巨人歌利亚。好家伙，这位太厉害了，谁敢跟他打呀？上去战胜死，寡上亡啊！给以色列人这边看的是没人敢上，就连扫罗王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可他掌无力气，手无良将，他也是束手无策。哥利亚到了阵前，见没人出来，就等了一会儿，见还没人出来，就喊上了：喂，你们排着队站那儿干嘛呢？要打非利士人，我不在这儿了吗？你们倒是一个挑出一个出来跟我一对一呀！见无人敢上啊，他更是气焰嚣张。哦，哈哈，害怕了。今天要不这样，你们谁要是拜我杀了，我们就地称臣；可我要拜他杀了，哈嘿，你们就废了那窝囊的扫罗王，归顺我大非利士。扫罗呀，你穿得整整齐齐，怎么不敢上来？我可都替你害臊。给扫罗王气的满地找脸，哪儿找去，全丢光了。一回头冲着身后百姓说：你们谁上去把他杀了，我把我女儿嫁给他为妻，父亲那边免除纳粮当差3年。他是想啊，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吧，没用，这招现在不灵啊，谁都不傻呀，那上去那还有喜事儿等着，分明是丧事儿。古代打仗啊，手里拿的都是各样的兵器。非利士人呢，很早就懂炼铁术了，那兵器不是铜就是铁的呀。可以色列人这边连个铁匠都没有，平时要磨个锄犁斧铲什么的，得呀上人家那边打去。现在是两国交战，没得打了。仅有的武器也是缴获所得，盔甲和刀呢，也就是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这么一套。现在啊，就是再有重赏，也难求勇夫喽。哎，扫罗，扫罗怎么怕死？他怎么不上去？哎，扫罗可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他是全希伯来首位君主，以色列第一任国王啊。父亲就是有名的大力士，本人呢也是出类拔萃，俊美健壮，为上主选中高丽为王， 登基以后就曾经是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，多次战胜过面前的非利士人。可现在他不一样，上主的灵不与他同在，扫罗心里多少的担忧，不敢出战。结果呀，哥利亚是天天骂阵，以色列人呢天天防守，相持了40天。这是前线，咱们再说说后方。大卫作为扫罗王的御前琴师，没跟着出征，留在家里呀，给爸爸放羊。他的三个哥哥跟着扫罗王去了，随营听差。前线吃紧，老父亲心急呀，连忙叫大卫带上吃的前去探望。大卫早就想去了，这第二天一大早就到达了连营。刚到地方，正赶着哥利亚骂阵，那大卫就问旁边：“哟，这是谁？也敢在咱永生上主阵前骂阵？”哦，这位啊，他叫哥利亚，从小受训，力大无比，武艺超群，咱们打不过的，扫罗王正犯愁，那谁要把上去把他杀了呢？扫罗王说了，要把女儿嫁给他为妻，父亲那边还免除纳粮当差3年呢。大卫听完了就往前走，还没走两步呢，站住，干什么去你？大卫吓了一跳，回头见着大哥，这爸叫我来的，给你们带吃的来了，到时候回去啊。这儿看打仗来了，家里羊谁放啊？这爸叫我来的。哎，大卫也觉我不睬你了，接着又往前走，又问了几个人，上去把哥利亚杀了怎么着？回答都是一模一样。这扫罗王听说有人要上阵呢，快带过来。众人闪开，大卫上来。这扫罗王抬头一看，嗨，竟是他自个儿的琴师。
敌帅巨人哥利亚连连骂阵，口气大，百姓君王皆忧愁，少年大卫不惧怕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听了古代以色列人在敌军面前窘困惧怕的惨状，他们心里想的是，弹琴的年轻人能够出战身经百战的大巨人吗？以色列人能够逃脱这一场浩劫吗？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上帝早已预备了拯救他们的救星。听众朋友，您我面临巨大困难挑战的时候，也可能有同样的害怕与怀疑。请记得，上帝关心您，而且上帝是万能的，他能够为您我安排想象不到的救星来帮助拯救我们。圣经名言，战争的胜负在乎上帝，事情能不能做成并不在乎人的聪明与能力，而单单在乎上帝的圣灵。所以在面临困难的时候，请不要忘记依靠上帝，求告他的名。
爸，我回来了，有没有什么战争的消息呢？
哎，没有，孩子，一点都没有。唉，你的三个哥哥参加军队，离家都已经40天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
目前，我们只知道非利士人侵犯我们的国土，以色列的军队聚集在以拉谷抵挡他们，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。
孩子， 所以我才要你把羊群交给别人看守。你到前线去看看你哥哥们，替我问候他们好。那，这里有10公斤烤麦穗和10个饼，也带去给你的哥哥们吃。再拿10个奶饼去给他们的长官呢。
哦，好的，爸爸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卫就把要带的东西放在一头驴背上驮着，向以拉谷出发。当他接近军营的时候，双方军队正好摆开阵势，大声呐喊。
路途倒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远，让我看看，那边有个人，大概是看守行李的。
喂，你是看行李的吗？
是的，少爷。
我可不可以把驴子拴在你身边，请你照看一下？我到前线去找我的3个哥哥。
当然可以啊。
啊，他们在那里。
喂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爸爸好挂念你们，所以叫我来。
你们为什么要出来战争呢？我是非利士人，你们是扫罗的仆人，何不选一个人出来和我战斗？如果他能杀死我，我们全都做你们的仆人；我若胜了他，你们就全做我们的仆人。
哎，那是谁呀？
加特人歌利亚，他每天都这样出来说这些话。
我向你们全体和你们的上帝挑战，派人出来迎战吧。
大卫注意到那巨人的话使人人都胆颤心惊，实在说，他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巨大的人。巨人身高9尺多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他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背负一支标枪，腰里挂着一把大刀，另外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着。
难道没有人敢去和他战斗，除去以色列人的羞辱吗？
实在没有人敢去，要是谁胆敢如此做，扫罗王必定将他的女儿嫁给他，同时还要免除他附加的一切税捐。
大卫啊，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啊？哦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你来是想要看战争的。
我做了什么不对的呢？难道我不能说话吗？我来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我愿意去和巨人战斗，他是在羞辱我们的百姓和上帝。
你说有一个人愿意出去和歌利亚较量？
是的，陛下。
立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。是你？
是我，陛下。您的仆人愿意去和歌利亚战斗。
哎呀，你不能够去和那非利士人战斗，你年纪太轻了，他从小就做战士了。
不错，我只是个年轻牧者，但是当我看守羊群的时候，有狮子和熊来抓我的小羊，我都出去把狮子和熊都给杀了。那位曾经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爪的神，现在一定会救我脱离这大有能力的非利士人的手。
好吧，你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等一等，你没有穿战衣，这儿，把我的铠甲和铜盔带上，配上我的剑。
我穿着这些不能够走了，我不习惯穿的。
然后这牧羊的少年脱下了战衣，手里拿着杖和甩石头用的皮弓，就出去对付那非利士巨人。当大卫经过小溪边，顺手在溪中捡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他牧人的袋子里。
亚尼尔，这勇敢的少年是谁的儿子？
陛下，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去问问别人。
扫罗和以色列的军队都提心吊胆地看着这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，一个面色红润的少年，手里没有任何武器，竟然敢出来迎战巨人歌利亚。
以色列王竟派你来和我战斗，你这个家伙，没有铠甲盾牌，也没有尖枪，只有一只木杖和甩石块的皮弓。你当我是什么人啊？是条狗，竟拿棍子和皮弓来和我战斗。小家伙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把你的肉丢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。
非利士人，你到这里来是靠着刀枪和盾牌，可是我到这儿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辱骂的神。今天耶和华要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把你给打倒，把你的肉给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，他使人得胜不用刀枪，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万军之耶和华。
歌利亚一面大笑，一面把头上的头盔向后一推，以藐视的眼光看着牧童将石块放入皮弓中，开始一圈一圈地转着。
亚尼尔，你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吗？
看见了，陛下。那少年从他的皮弓中射出一块石子儿，正好击中巨人的前额，打得那么重，以致他脸朝下的扑倒在地上了。哎呀，
看呐，哎，你看呐，现在那个少年跑去站在他的身上呢。
现在他用歌利亚的大刀把巨人的头割下来了。
因为他们的巨人失败了，非利士人就转身逃命，以色列军队就追赶他们。大卫杀了非利士人回来以后，亚尼尔把他带到扫罗王面前。这个时候，大卫手里还提着非利士人的头。
少年人，你是谁的儿子？
我是您的仆人，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
我要送口信给你的父亲，我要把你留在这里。
Hear the earth rise up and say,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. Give 神所重用的人。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·塔达。我在想，谁会是你心目中的圣徒呢？让我来猜一猜是谁。或许你会选择马丁·路德，或是奥古斯丁，或者是苏珊·卫斯理，或者你们中间有人会选约翰逊·爱德华兹。但对我来说，过往的圣徒中，我最敬仰的是戈利特·安鹏。虽然我可以靠《历代杰出的基督徒》这本书去找灵感，到底谁才配被称为伟大的圣徒呢？说到这里，到底什么品格会使他们被人认为伟大呢？我喜欢陶树对伟大基督徒所做的定义。他说，在天国的伟人一直都是那些爱神超越一切的。陶树又说，一个重要的品德是这些伟大的圣徒所共同具有的，就是灵性上的顺服。在他们里面有着通向天堂，吸引他们趋向上帝的东西，不断地培养、累积、顺服圣灵的意愿，直到灵性的顺服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。陶树的看法是，你并不需要有名望才算是伟大，你不必成为一个有名的布道家，或者是个养育16个敬虔孩子的母亲，或者是位善于教导圣经的老师，又或者是面临过纳粹毒气史的人才算是伟大。然而，若是你不断地对着天堂敞开你的心，又培植那灵性上的顺服这种东西，上帝就会把你安置在一个大有能力可影响别人的位置上。朋友，如果你的心智除了是要讨上帝的喜悦之外，而没有其他任何的野心，那么你在天国里会是大的。平常人会意识到上帝的推动，但却啥也不做，不为所动。凭信徒若身处在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，不想与他人有任何互动，只想自己独处，一个信心不大的基督徒，当在失望的处境中，也不会花时间寻找上帝的带领。但是，如果你是个灵性敏锐，或总是把心思专注在天上的基督徒，你会对上帝为你所做的一切安排，做出顺服的回应。如此，你会养成习惯的从上帝的观点来看待事物，并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带领，你就会是属灵的人。就算在平凡的日子，也会尽可能的找机会讨上帝的喜悦。当读诗篇27篇时，你将会认同诗人对上帝所说的：“我寻求你的面。”你知道吗？这世界是何等多疑，又愤世嫉俗，并且在这个灵性枯干的社会里，已经很难有平庸的基督徒。那些爱世界的基督徒只是徒有虚表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在这个新时代里，上帝在寻找爱他超过一切的人， 就在此时，上帝正在寻找爱他超越其他任何事物的人。你若有这样强烈爱主的心，你就会是上帝所要寻找的人。最后，如何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人呢？那就是要完全的信靠顺服上帝，爱他超过一切。愿神祝福你。
历史上有几位特别高的人，有时候我们把他们称为巨人。中国的张俊才先生的高度有 2.42 米，打篮球的孙明明先生高于 2.36 米，他的重量是168公斤。内蒙有一位包喜顺先生，身材为 2.47 米高，但是这些人还不是最高的一位。美国有一位 Robert Wadlow， 死于1940年，他的高度有 2.72 米。此外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古代的以色列也有一位巨人，名字叫做歌利亚。歌利亚比包喜顺还要高一点，他大约有 2.72 米高。但是歌利亚和包喜顺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，歌利亚是个孔武有力的军人，他天天出阵挑战。包喜顺先生看起来温和友善，他在医院上班。此外，有一次他好心地帮助了兽医，用他很长的手背把一些塑料做的东西从海豚的肚子里拿出来，救海豚的生命。歌利亚是个古代腓力士人，并且他是腓力士军队的一个代表者。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，歌利亚天天出来对以色列军人骂阵，藐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的神，又挑战以色列军队差派一个代表者出来接受他的挑战。因为他非常高大，所以没有人敢跟他打。以色列人并没有看过像他那么高、那么大、那么凶的人，所以他们都很害怕，不敢跟他打。只等到大卫出现，大卫一看到歌利亚，一点都不怕他。他说：“神会与我同在。”他说：“神怎样帮助我打死那些要吃我所牧的羊，就是那些熊和狮子。”神也会怎样帮助我打死歌利亚。大卫跟别人的观念不同，以色列人军队包括扫罗王只能看到一个巨人，但是大卫呢，他所看到的就是神的敌人。大卫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，虽然别人强调危，大卫强调机，其他以色列人他们只能看到危险，但是大卫把这个情况当作是个好机会打败神的敌人。以色列人的军队呢，包括扫罗王，他们不记得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他们也不记得神的应许说他会与他们同在。他们忘了以色列的历史，神如何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吃苦之地拯救出来，他们忘了。 想怎样带他们平安渡过红海，走干地一直到对岸。他们忘了，神让他们征服迦南地，让他们打很多次的胜战，他们忘了。所以现在一个3米高的腓力士人使得全军害怕，使得他们不敢作战。大卫不然，大卫对神的信心很强，大卫相信神，直到神会与他同在，让他打死哥利亚，把他的头砍掉。因此大卫就接受了哥利亚的挑战。大卫向王说，陛下，我们用不着怕那腓力士人，我去跟他打。这句话和整个这个故事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。大卫用他自己的经历打这次战，因为大卫是个牧人，所以他用惯了一些小小的武器，就是一个能够投石头的弦。这个小小的武器简单好用，哥利亚一看到就讥笑大卫和他所用的武器。你以为我是一条狗吗？哥利亚问了大卫。大卫回答说，你来打我是用刀、矛、标枪，但是我打你是奉上主万军元帅的名，他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。今天上主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，我要打败你，砍下你的头，我要把腓力士兵士的尸体丢给飞鸟野兽吃，这样普天下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。哥利亚继续讥笑大卫，藐视以色列的神，一直到大卫所投的石头进入到哥利亚的大脑为止。圣经说，大卫用一块石子就把哥利亚打败了。朋友，请问我们生命当中是否也有一些哥利亚，一些巨人，一些让我们很害怕的事情、挑战和危机呢？也许我们只能看到危险，但是天上的神站在旁边，等待着我们请求他施恩给我们，好让我们把危机变成机会。我们的武器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，我们的武器也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和应许。神今天如古代一样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，他告诉我们不必太害怕，只要我们相信他，从他得力得智慧，我们也可以面对我们的哥利亚而打胜战。愿神祝福您，我是谢德华。
我曾经以为自己年轻气盛，离死亡遥遥无期，也曾经以为无论死亡什么时候到来，作为基督徒的我一定可以从容面对。记得有一次跟几位年轻人一起在一位长者的家里学习圣经，结束的时候，那位长者，我们称他为穷奶奶，他年纪很大，身体很虚弱，他要求我们为他祷告。他坦诚地说自己面对死亡有些恐惧，我听了很惊讶。 邱奶奶年轻的时候是戴德生内理会的成员，曾经被派到东南亚国家去当了十几年的宣教士。他和先生俩一生以上帝的事业为重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两个人不知道带领了多少人信了耶稣基督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他们是两位顶呱呱的信仰继人。所以当我听到邱奶奶的话的时候，我很意外，草率的话也冲口而出。我说，邱奶奶，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了，我们不应该害怕死亡。邱奶奶听了以后对我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。上帝似乎要给我上一堂难忘的课。就在几个月以后，我突然被医生告知得了急性白血病，而且马上就开始了化疗。遗憾的是，化疗不但没有疗效，反而使我的病情急剧恶化。一次又一次的急症以及化疗对身体的伤害，马上就把我摧残得奄奄一息。很快医生就断定我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。眨眼间，曾经被我看成理所当然的一切，比如身体的健康、喜爱的工作、来去自如的潇洒，通通成了被戳破了的泡沫，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就连我想见一见远在中国的家人最后一面，这样的心愿也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。邱奶奶听到我生病的消息，就和先生一起大老远地赶来看我。已经不怎么出门的他，扶着先生的肩膀，颤颤巍巍地迈上了我们家的台阶。面对着濒临死亡的我，他们没有伤心落泪，也没有慷慨陈词，只是眼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关切之情。他们跟我分享了几句圣经的经文，又为我做了个祷告，小坐了一会就告辞了。我很感激他们的到来，更感激他们在短短的谈话中，让我进一步意识到，掌握生命的不是我自己，而是那位主宰天地万物的神。很感恩的是，这位大能的神，到今天还保守着我的生命。已经两年零八个月过去了，我还奇迹般的活着，这远远的超出了医生的预料。而且自从停止了化疗，我的身体状况好转了许多，虽然血液报告依然很不理想，但是我饮食起居基本上可以自理，而且最近还能出去旅行了几天。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拥有明天，我更是如此。我知道每天都有可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。虽然这段生命历程不是我所选择的，意外的是它竟然让我受益匪浅。这段经历让我看到，以前所有对自己能力的自信都是自欺欺人。是的，基督徒的死亡的确不是一件可怕的事，因为我们的死不是生命的终结，而是灵魂回家，回到主耶稣那里去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事。然而，这并不等于我们面对死亡就不会有肉体上的软弱。其实，耶稣比我更清楚我的软弱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因此而瞧不起我。相反的，他要我像邱奶奶那样谦卑诚实地向他诉说自己的恐惧，他要我卸下一切的伪装，毫无保留毫无畏惧地来到他面前，而且任何时候我都可以一头撞在他的怀抱里尽情地哭泣。他会亲自为我擦干眼泪，抚平我的所有创伤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神，因为他在圣经希伯来书里面向他所有的儿女们承诺过，我永远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 明天是喜是悲我不知道，将来是祸是福我也不晓得，但是我清楚明天将来一切的一切都掌握在我慈爱的上帝手里，生命中有了他，我就有了明天，有了他，我就有了将来，有了他，我就有了一切的一切。我是雨萍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您我是有一些个不能做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意愿，愿意付出一切必要的努力，您我能够做很多的事情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郝爷爷，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千万别说我不能。我们常常找借口说不，我没有时间，这方面我知道太少，我不喜欢做这种事，等等这类的话。这些借口显示出您我的性格。如果仔细想想自己在别人心里留下的印象，我们可能会尽量减少说这类的话。如果我们心里真的明白某一件事情实在有必要做，而且做得好就会叫多人得益处，这时候您我的态度会大不相同。如果您我理解任何善事所产生的好处能长久不衰的话，我们就会愿意积极参与，因为您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如上帝所愿的善尽其才，不论面对的问题挑战性多大，我们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成就有意义有价值的结果。古今中外有好些位尽心尽力的个人和他们了不起的成就，托马斯·爱迪生是其中的一位，他的发明有留声机、电灯泡、麦克风、有声电视胶片。1854年七岁的爱迪生上了3个月的学，这是他全部的正式学校教育。当爱迪生逝世于1931年的时候，他拥有1300个发明专利，其一生平均每3周就有一个专利被批准。从古到今，无数的人为了世人的幸福贡献了自己，这群了不起的先生女士为别人付出了自己的心力，他们的榜样鼓励我们，也使用自己的才能来服侍那赐您我天赋的上帝。他们的范例使人看见您我自己能做些什么。当您我有机会做一件有益于别人的事，要尽自己最好的能力，请记得重要的不是我们能成就多大的事，而是促使您我动手的爱心。听众朋友，您知道是什么使我们克服困难迈向成功吗？信心与决心是成功的条件。对所参与之事感兴趣是好的开始，有积极的态度是成功的一半。当您我 为别人的好处向上帝祈求力量、引导和才能的时候，我们的天赋便开始成倍的增加。很少人能够看到自己努力的所有成效。最能反映这个事实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我们能够数出一个苹果有几粒种子，但是只有上帝能够数出一粒种子能结出多少个苹果。所以，各位朋友，请尽力行善，千万别说我不能。这个主题就和您谈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郝爷爷。
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？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因为服务家人是他们共同重视的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Sand.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